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这几天我们都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就是空中夫妻营的特辑，一连14天的节目的内容，我深深的相信能够帮到很多的夫妻，能够回归于圣经，建立一个幸福的婚姻。讲到幸福的婚姻，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幸福婚姻的第4个基础，就是角色分明。今天的社会呢，对婚姻产生全面性严重的不良的影响，其中之一呢，就是夫妻传统角色的混淆。在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既然妻子跟丈夫拥有相等的权利，那妻子呢就不必顺服任何人，而丈夫呢就只需要照顾好自己，且不必为妻子操心。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丈夫跟妻子都迷失了方向，而夫妻都需要明白如何在婚姻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果想在婚姻里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话，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在这一方面给我们很好的教导。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全面的去讲，只是轻轻的提一提，丈夫的角色是爱妻子，按情理来待妻子，不可苦待妻子，爱妻子如同自己的身体。那圣经里面说妻子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思考跟有智慧的来顺服丈夫。当夫妻两个人都能够接受各自的角色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婚姻就能够荣耀神，而且这样的婚姻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能够在当中见证主的爱。但愿我们每个人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寻求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也能够在角色上忠于对方。
我愿意相逢，我愿意为相互相知，完全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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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主。
我们要讲的课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沟通。
昨天已经上过了，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行为啊，对我们自个儿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的认识之外呢，有一堂课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沟通。过去我在夫妻营里面跟弟兄姊妹去上课的时候呢，我会讲婚姻是什么。我想希望大家在整个的夫妻营的这些课程的学习当中能够贯穿的这样的去运用在生活里面。沟通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不单是夫妻之间的沟通重要，人跟人之间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吧？对不对？
对。
如果你的沟通不好的话， 你跟父母，你跟儿女，你跟你的同事，不要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都会造成一些摩擦跟矛盾。夫妻之间的沟通呢更重要。在我上课之前，我讲一个个案。有一对夫妻，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有一天妻子发现她的丈夫外面有女人，所以妻子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当她看到她丈夫的那个女朋友的时候，她回来更生气。为什么呢？她发现对方呢各方面都不如自己，无论是长相，无论是各方面，她觉得都不如我，为什么我的丈夫会有一个这样的第三者在当中呢？然后她就非常的激动生气。那我要跟很多的人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会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心灵的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另外一半在外面有一个第三者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丈夫是因为对方的外貌而被吸引，跟他有了关系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只是一时的被外貌吸引，所以呢他会跟对方在一起，久了之后呢他就不会跟他长久下去。但是如果你发现对方各方面都不如你，却能够吸引你的丈夫的话，这个就比较棘手，问题就比较严重。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另外一半，无论妻子也好，你的丈夫也好，在外面有第三者的时候，表示他们之间能够沟通，他能够很坦然地把心里的话讲给对方听，无论是妻子或者是丈夫。所以沟通就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另外一半能够把他的心门打开，愿意把他心底话跟你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但是呢，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学习。像昨天中牧师所讲的这个一个祷告事项，我记得2006年的时候，良友电台第一次到国内，跟国内的一个辅导机构合办讲座，那个时候我去做讲员。我觉得在这些讲座当中，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太多的夫妻之间的沟通会出现问题。而那一次的讲座当中也给我们一个看法，就是认识国内的一些情况。虽然昨天周牧师说我们在学校里面没有这样的课程，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每一次在节目里面做了婚姻辅导之外，我觉得要做另外一个课程的，就是交友恋爱婚姻，就是说帮助那些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听众，让他们先去学什么叫做交友，什么叫做恋爱，什么叫做婚姻，然后才走进婚姻里面，让他们先去学习。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一次在福州的时候，我们开完讲座，跟一个当地的一个做辅导的老师沟通，他说少年宫啊，因为我们当时到里面要做讲座的话也不是那么很方便的，如果你把活动搞大的话也会引起一些注意。那个辅导员就跟我说，师母，其实你的交友恋爱婚姻的课程非常的好，要不要在我们这里的少年宫去讲，只要你把它录制下来，我帮你在少年宫播放出去。 因为那是2006年，当时我们没有这样的视频，只有声音，而且电台可能不一定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只是收到他们的讯息。那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最近呢两个月之前，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发现我忘记了是武汉呢还是天津呢，应该是武汉吧，有一所大学，他们有一个课程，就是恋爱课程，报名的人特别的多，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而且呢，在那个整个的课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就是说，整个一个学期里面的这个课程当中，学了之后，在当中如果成功的交到了异性朋友的话，还会给他们加分。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开心，终于有些学校看到这个问题了，因为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结了婚以后，夫妻怎么样维系我们的感情，怎么样去学会沟通，这个我们也要学，对不对？没有人教我们，我们是从哪学的？我们是从哪学的？我们的原生家庭学的，对吧？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那篇文章，他的妈妈是这样的人，当他结了婚以后，他也变成一个同样跟他妈妈一样的人，只会做家务，以为做家务就是爱丈夫。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学会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开始去学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婚姻，怎么样学会沟通，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另外一半。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啊，金苹果与银网子，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是什么？说话，就是讲话嘛，对不对？这个课程呢，其实是有目的的。我跟大家上这个课程的目的呢，主要是大家在那个课本上我也有写，避免不健康的冲突反应的模式，另外呢是学习处理夫妻的冲突，清除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累积了负面的记忆跟情绪，这是我们上这一堂课的目的。我们说冲突有一些特质，我们来看一看，冲突是不是大惊小怪的事情啊？不是，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所以呢，能不能避免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避免的。冲突为什么会冲突呢？我跟我的丈夫为什么会吵架？或者是我跟我的妻子为什么会吵架？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尤其是当我们教育儿女的时候，教育的方式不一致，或者是两个人看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冲突。我们说冲突啊，两个人吵架了，我们看到的是外表，两个人吵架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冲突里面他的内心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当我们出现冲突，人跟人之间，夫妻之间有了冲突的时候呢，我们都不会正面的去处理这些冲突，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学过怎么样去正面的去处理这个冲突。我们说冲突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看法。有的时候冲突会帮助我们成长，对不对？冲突会让我们成长的。但是你每一天冲突，而每一次都是一样的问题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你就要去反省。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
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后面我会讲一些模式，如果你不去解决的话，就会拦阻我们的成长。为什么我前面说冲突可以是一个彼此成长的机会呢？就因为冲突吵架其实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只是这个沟通的方法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也是我说吵架的夫妻好过不吵架但是有问题的夫妻，对不对？最糟糕的是我跟你有问题，但是呢我不理你，我不跟你去沟通，这个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要是吵架，两个人肯讲肯沟通就能够成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就会拦阻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痛苦。如果你的冲突不处理的话，这些东西放在心里的话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垃圾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多少垃圾。我们说垃圾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垃圾是什么？很负面的一些记忆，对不对？那个不满呢，不是一时吵架我对他不满，而是天长日久慢慢积存下来的，一点一点累积。这些不满、不好的感觉、负面的记忆，这些东西如果你不去处理，一直放在心里的话会怎么样？会发臭的，会发臭，会有老鼠啊。刚才有人说会有老鼠，
像臭老鼠，像死老鼠
的。嗯，对，垃圾，我们说我们心里面的垃圾就是不满、埋怨、仇恨、苦毒、负面的记忆，这些都是垃圾。然后这些东西你如果是不去处理长久的话，你不健康的，对不对？你心灵不健康的话，你的身体健不健康？
不健康，
是有连贯的，对不对？一个人的情绪跟身体的健康是有连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处理。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像杨姊妹所说的，会有老鼠会出来，会有老鼠会出来的。那你就害怕了，我的肚子里面会有老鼠吗？那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比方去看。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跟周牧师在美国去上一堂内在医治的课程的时候，那个老师，那个美国教授，他大概80岁的老人家，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垃圾啊，我们每一个家里面都有厨房，我们每正常的，我不知道你们呢，正常的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会把厨房的垃圾会怎么样？清掉，对不对？把它清理干净，不会把垃圾都放在那里然后去睡觉吧。如果你不把它清理干净的话，会有什么出来？
蟑螂、
苍蝇，还有呢？臭味儿，还有老鼠会出来，会有老鼠出来，这些东西都会出来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同样的，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我们内心的垃圾也是一样，那些苦毒、那些埋怨、那些不满、那些不好的感觉、负面的记忆，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同样的，我们的身心灵都会生病。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夫妻吵架的时候呢，因为不懂啊，所以呢我们常常用一些不良的沟通。什么叫做不良的沟通呢？吵架，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对不对？不肯放过对方。如果夫妻性格不一样的话， 有的时候可能妻子讲的比较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丈夫讲两句，然后再讲两句，再火了他就把东西摔了就走了，会有这样的模式，这是舌战，这是不良的解决沟通的问题的模式。热战是什么？热战是什么？
比武了？
比武啊？
对，勇敢的干，
动手了，热战就是动手了，绝对不可以。如果过去我们曾经犯过这个问题的话，从现在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可以洗净我们的过犯，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每一天请大家记住，都是新的一天，我们不要用昨天的他来看今天的他，昨天前天他这样对过我，今天是新的一天，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另外一半。所以呢，曾经在这一方面动过手的，我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都说常常被打，常常被打。我说如果我辅导被打的妻子的话，我教他两招。第一招是什么？避开，要保护自己啊，不要一直被打。有些人说因为我信耶稣了，我要忍耐，我要顺服，丈夫猛打他就顺服，我的天哪，我告诉他绝对不可以，要为了保护自己你要避开。第二方面我说你要反省，为什么他会打你？如果你说老公你很好，我爱你，你做错事情了，下一次不要这样做，他会不会啪一下子打你？会不会？太多的时候，如果丈夫今天打你的话，你要反省你的语言，你是不是激怒了他？当然打人的那个人是绝对不对的，我不是帮男人讲话，今天反过来也有女人打男人的，有没有？有啊，不可以的，但是我知道有。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香港有一个弟兄啊，他现在退休了，他说周师母你知不知道啊，香港很多男人被打的。我说是吗？他说你看到的都是女人被打，其实香港很多男人是被老婆打。我说哦，我说真的很不应该啊。我说如果你被老婆打的话，你也要反省为什么老婆会打你，而且你比他大嘛，怎么他可以打你？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反省，不要激怒对方。有一些不良的沟通，第三方面就是逃避的政策。两个人吵了之后呢，跑了，不理了，那另外一个就非常怎么样？非常开心还是非常气愤？非常生气。我现在气得不得了，你还跑？我告诉你，有一次啊，应该是也是在这边，好多好多年前呢，应该是2007年还是那时候，是我们教会香港的教会，那一次也是，那次不是夫妻营，但是那一次也是一个营会，也是邀请周牧师跟我讲。主要是我在那里讲，那我就讲我们的相爱啊，我们的婚姻的经营啊。后来我叫他们讲爱到底是什么，夫妻之间的爱是什么。有一个姊妹，现在她的丈夫是传道人，也是教会的执事，那个姊妹就说，我跟我丈夫吵架的时候呢，我跟他吵他就不吭声，然后呢就睡在床晚上嘛，睡在床上就把背对着我，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把他踹醒，你起来，你不要睡觉，起来，就是打。我听了以后我就笑，一直笑，因为我认识那个弟兄嘛，那个弟兄是不喜欢惹事的那一种，就是不想 就是有事尽量的把它压下来的那一种，就是但是他问题没有解决啊，所以老婆那颗气没出来啊，所以他就一直推他起来起来起来，然后他丈夫就没办法就起来了，我们叫沟通，我们要讲，那我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所以你们都有经验的哈，哦，都有经验。还不如打一顿哈，打一顿更爽是吗？嗯，这样才能睡得好嘛，对不对？不然的话睡不好哈。钟叔为什么举手？
就是好像大家都觉得应该，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买两个这个拳头套？既然那个我们就健康一点的，奥运会吃的，我们出出气，两个彼此打一打。
后面有健康的沟通的方法，我觉得不要打，真的是不要打。但是呢，后面有圣经的教导，我们去看健康的沟通方法是什么。不要逃避啊，不要逃避，你逃到今天，你第二天还是要面对的，对不对？
对，
逃不了的。还有的夫妻吵架的时候呢，不良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冷战，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对不对？这个也是很糟糕的冷战。结论是什么？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这种不同的不良的沟通的方法是因为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而这些不良的沟通的模式呢，会给夫妻带来很大的杀伤力，两个人的感情都会受伤害，都会受伤害。好，我们说吵架了，愤怒，我们常常愤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处理我们的愤怒呢？这个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懂，但是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去怎么去处理。一般的人处理愤怒不健康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先来看看。故意的忽视你的情绪的反应，不理你，不睬你，跟前面的冷战有一点相似。有的人会不会啊，非常生气，但是就把这口气呢就不肯讲，就压在心里面憋在那儿。对，通常我发现女人呢就不太喜欢憋，通常我不敢说100%，但是呢大部分的女人是不憋的，男人就比较喜欢憋气。第三就是否认，没有啊，你明明在生气，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否认自己在生气，这是处理愤怒不健康的方法，不可承认的。第四就把注意力放在自我的辩护方面，我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想的是不是什么很负面的东西，好，你这次对这样对我，我下一次看看，我一定不理你，我一个月都我一个月都不跟你说话，看看你怎么样，我要好好的对付你，都有的，都有的，每一对夫妻都会这样的。自己生气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看到对方有错，原来都是你因着你的缘故造成我今天这个样子，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对方，不愿意从自己的情绪的反应上学一些宝贵的功课。我再次的说，唯有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功课，不然的话我们人是看不到的，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但是在我们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双手，让这双手能够给予，能够关怀，能够扶持，让这双手能够祈祷。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惜，我要竭尽所能对你多多关心，多用温柔的话和你讲话，凡事忍耐。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妻子爱夫的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丈夫，我要尽所能的帮助你，我要尽我的本分，像圣经的教导一样，学做一个才德兼得的一个妻子。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我愿意我们成为最好的同工。在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需要你的安慰；当你要倒下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是拉你的那一个人。我也愿意在家里边去做那堵破口的人，在家里边，在外面有更多的见证，有更多美好的行为，吸引那些不信的人来相信耶稣。主约人2016年10月3日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山东张弟兄跟徐姊妹。
感谢神啊，很忐忑。我那，这是我妻子，我是1980年出生的，我呢应该说是，非常感恩，也非常享受了神的恩典。我的出生这个家庭呢，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不是一代，应该说从我母亲的姥姥开始，我都不知道多少代了。所以说呢，从我出生的时候，我就是，在我母亲的带领下，那个时候就开始知道了上帝，也知道了耶稣。这一路走了，就到今天哈、啊。应该说，在我成长过程之中呢，上帝这么多，我感觉是这么多代积累下来的恩典哈、啊，可能都积累到我的身上来了。确实比较顺利，不管是从上学也好，参加工作也好，好多事情啊，就是在我工作过程之中，或者上学过程中，有很多别人看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或者是比较艰难的过程啊，在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是我去操作的话，或者说到我身上的时候啊，都相应来说都能够迎刃而解，办得比较顺利。我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我很惭愧，我走的是个下坡路，而我夫人呢，应该说走的是个上坡路。今天走到这里来呢，我就想，应该说我走了个 U 型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比较单纯的，从我母亲那个时候带我就是信耶稣开始，一门心思呢，很少有别的什么想法。但是，当我慢慢的就开始感觉这个我这个人生比较顺，甚至说有些这个，成功的这个苗头的时候啊，实际上我就变得是越来越骄傲，而且在随着我年龄增长呢，认识到社会上一些事情呢，认识的越来越多，甚至是就是受到的这个不良的影响特别多，也特别傲，甚至说有的时候就，说一些这个比较狂妄的话。曾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大陆有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叫 QQ， 啊，我的 QQ 签名曾经改成过叫什么？叫专治各种不服，就是什么事情啊，我没有，就是包括我的同事也好，什么也好哈、啊，我感觉谁都不如我，到家里边也是。于是乎就是在我安排工作的时候或者在家里边的时候，甚至一言不合我就发脾气啊。按说这样的话我应该是不得人缘，但是我觉得耶稣还是挺眷顾我的，尤其是在我这个工作这种岗位这种性质，如果要是像我这种，我甚至不服到什么程度，我说我不怕传到内地去哈。有的人说你怕什么什么领导吧，怕谁呀、啊？啊，我都说过这种话。这个，因为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有这个，但是我这一成长这个路上呢，也很应该说是也比较感谢人哈。遇到的我的直接领导，他们像我这种脾气性格，我感觉是有人喜欢，有人爱。像我遇到这些人呢，他们有的还特别喜欢我这种性格，觉得我并不是什么就是拍马屁啊或什么之类的，就事论事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成长过程中，耶稣眷顾我的过程之中呢，我呢就，慢慢的就越来越骄傲，越来越狂妄，甚至在家里边也是，就是一言不合，接着就发脾气。我很虔诚的说一句话哈，当时我和我夫人刚结婚的时候，其实我是做事情受我母亲影响还是比较认真的哈。尤其是在工作上，当时我晚上在加班，我的夫人过去可能就跟我说一句和我工作无关的事儿，我只回了我夫人一个字，滚，啊，我都能说出这样话来。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今天那个弟弟哈、啊、和那个弟妹在说这个事情啊，我都给他说过，我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还那个也是刚结婚的时候。还动手打了我的夫人一下，而且我自己打了之后，我觉得我怎么打女人呢，又相当后悔，我就从厨房里顺手抄起一把菜刀，又把我手给剁了一下，到现在还有一道这个刀疤啊，就这个啊，
我忘了
啊，但幸亏还没把手给砍下来，那是啊。 这上面也经常有，凡是这个如果说是自己有不顺心什么之类的，如果是不能打人，我就打墙或者打门啊，就手上就是就要发泄出这一个来。就这么成长过程中呢，因为我夫人原来是她是不信基督教的，或者是嫁到我们家之后受我母亲影响信基督教，一开始我们是针尖对麦芒，是互不相让。但是在这成长过程之中呢，我今天想来想去哈，真的是我欠他非常多。到今天晚上我有点为我改变也很多，就像两个人吵架一样，做出最大让步的是他。现在这个我现在这我觉得应该是也是耶稣为我惩罚我吧，现在腰也不好了。我说我没有什么，开玩笑哈，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就腰间盘突出。就这个开玩笑这句话。但是你看来的路上呢，最重的行李是我夫人替我拿的，而且现在这个给我添了一儿一女两个宝贝，在家里边什么事情呢，如果我发脾气或者什么事情能够教导我这事情，我现在呢有时候上一次那个周师母到那个山东的时候，我见他，我说我很想改一些事情，但是到现在迟迟也不敢受洗，因为就在我工作过程中经常思想上也在犯罪，有时候行为上还在犯罪。我说我万一受洗，我就是和相当于和耶稣已经立了契约一样，我再去犯罪那他就会惩罚我了，我就不敢。周师母后来也教导我说要去改这事情，后来我就明白这事情啊。今天到这儿来呢，我就想如果说是这个现在是我这么一个拐点，那个U型拐点的话，到底点我想是能够不说是祈求主耶稣让我一次改得多么好哈，起码让我每天都进步一点，能够改正一点。这样的我希望就是再一个就是说一句话哈，今天下午赵群牧师讲话有那个不得爱的或者说是爱不得的哈，我始终感觉是这样，人这一生之中啊，可能真的是在你结婚之前也许有好多，就像人一个旅途一样，沿途也有好多鲜花，但有的是只能看看而已啊，但是到最后呢，耶稣配给你的那是最适合你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啊。希望我这个今天这个简短说我全说了。啊，能够给我们这些来的这弟兄姊妹嘛，分享一下，当然也有所帮助认识哈啊。
感谢主的恩典，能来到这里与弟兄姊妹来分享我和我丈夫的一些经历，真的非常感谢主。因为当他也讲了，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确实是针尖对麦芒，我的个性也特别强，但是慢慢的就是两个人相处，确实是在主的带领下，我一点可以说我来改变，真的是我先开始，真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强了，我只能软下来，我没办法和他要这个样，因为这样两个人相处太痛苦了，因为你是个信主的家庭，但是你没有主里这个爱，真是太痛苦了。所以当我的孩子2014年我们教会成立青年团契之后，我就开始参加青年团契的聚会，到一步一步带领主的带领在团契中一些侍奉的工作，真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能感觉到他的改变。可能有时候我们两个会开玩笑，我说哎，张江，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他说，我说有长进吗？他说嗯，有长进，真是感谢主的恩典。就是妻子在这样的就是家庭生活当中不断的改变，其实丈夫也是一样，你在影响他，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吧，就是主在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走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一直搀拉着我们。感谢主。
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穿着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山东的杨弟兄跟孔姊妹。
虽然感谢主，就是我现在心很激动， 通过这些学习吧，我以前觉得对我的姊妹真的确实好像觉得很好很好，就是说你看不管从各方面来说，我好像心里爱她，或者是在家里积极的做家务啊，或者去就说给她买一些礼物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跟她的沟通没有到那个心里面，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非常惭愧。通过这些学习吧，我知道一定要在身心灵方面应该要和的妻子要多交流，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牵手啊，在神里面肯定能克服的。还有我说过，有咱们这个电台给咱们这个机会吧，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首先这是神的恩典啊，有缘千里来相会这句话可能是他世人说，但咱的缘分就是主的安排。我谢谢大家吧，我就是说在这里，我肯定大家不管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再大的困难还再大的坎儿，千万别说那两个字谢谢吧。Thank you。
真是感恩，感谢神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里来，来面对自己的问题。真感谢神，在没来之前，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好像只要每天的通过读经祷告，把自己家里面一切情况都交给神就可以了。我们两个人的真正的里面内在的那个关系，好像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去处理。我总是觉得心里面老是觉得轻视我的弟兄，没有就是说真正的按照神的教导。虽然知道圣经里面就神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在家庭里面做妻子的应该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你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就是要顺服丈夫，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好像是你们要顺女人要顺服男人，就好像是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但是我心里面知道，但是就是做不到，就是拼命觉得就是想这样做，但是心里面可能就是最心灵里面的那个就是以前的那种习惯总是改变不了，对于面对他的那些旧有的那些那个心里面的想法，还有就是看见他就是心里面那些原来的那种就是那以前的那些习惯，面对他跟他说话的态度都改变不了，这一些呢都我就是跨不出那一步去。我想就但是现在好了，我觉得我一来了之后，来到电台之后，我第一天我觉得圣灵就那通过那第一天的赵牧师他的那些话语，我觉得真的是触摸我，非常的触摸我。就是说首先他说是就是这个家庭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轻视自己的丈夫呢？这是神所安排的，是就是神安排的，我们这个家庭，我们二人就是要让我们合二为一，我有什么理由去轻视他呢？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还有什么比他强的地方呢？这神所设立的，我有什么理由去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太激动了。我会真正的来面对这一切，心里边我想会是有一个真正的开始，有个改变。真是感谢良友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啊，圣灵也一直在带领我们，来不断的来触摸我们的心，通过啊各个弟兄姊妹的见证分享啊，有真的是有欢笑也有泪水啊，真的是知道了各个家庭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情况。圣灵也在这里不断的来触摸我们，来医治我们，我也是觉得得到了医治释放。我相信我们回去以后肯定会有改变，在平淡的生活中肯定能活出精彩的人生。感谢神。
家庭是情感的银行，存入的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现在呢，我们就为山东的杨弟兄跟孔姊妹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透过这一次夫妻营，你再次的提醒山东的杨弟兄跟孔姊妹，使他们明白自己在夫妻关系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杨弟兄他一直都没有向妻子表达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不懂得去疼爱自己的妻子。而孔姊妹在生活当中却常常的看不起丈夫，没有尊丈夫为头，更不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切的看见还是深深的相信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天父，他们的需要你是最知道，你也体会他们的软弱。正如在哥罗西书三章18-19节里面所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异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但愿主你让杨弟兄跟孔姊妹能够好好的纪念在营会当中所学到的，而且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运用出来。过去彼此的伤害，也求天父你亲自在当中医治跟释放他们，让他们经历神你那改变人心的大能，使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主你在当中的改变，使他们的关系不再一样。求主你恩待这对夫妻，祝福他们的婚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对你的婚姻家庭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你听了对你有一些提醒跟一些感想的话，鼓励你能够写信跟我们交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